我们刚才读了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主要讲的经文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到十六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有一个非常值得感恩的理由，就是他听到以弗的教会他们信从主耶稣啊，亲爱众圣徒，那这个成了保罗在上帝面前感恩的一个理由哈。那么在2020年的年末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一位弟兄的这个父亲打电话有一些简单的交流。那这个父亲呢，他特别关注他儿子的这个信仰生活，当他得知他的儿子在信仰生活有所长进，在教会的生活有所变化的时候呢，从他的通话里面就无法遮盖这个父亲的喜悦。而且这位父亲我认为非常特别，他嘱咐自己的孩子要明白信仰，还要受洗，也要告诉他的孩子你要委身教会哈。在牧会的期间很少见到有这样的父亲，有这么成熟的父亲能够去嘱咐自己的孩子在信仰当中的成长，在信仰当中的长进，并且为孩子得到救恩而特别的喜悦。他也特别告诉我，如果他的孩子在今年受洗的话，一定提前通知他，他和他的母亲一定来参加孩子的洗礼。所以对这个父亲而言，听到他的孩子在信仰有所改变，我想这位父亲无论是在言谈上还是在祷告上，对上帝的感恩一定是更多的，因为他深深知道自己的孩子有特别大的进步和成长。我们看到保罗他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他也特别的说，我听到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就是向神来献上祷告。那这个时间保罗离开以弗所教会大约有五年之久，保罗已经离开了以弗所教会，他在这个教会牧养了三年，后来因为布道行程就离开这样教会继续他的旅行布道，后来在罗马监狱里面就写下了以弗所书。在这个途中他听到了他们继续信靠主耶稣，亲爱众圣徒，那保罗的感恩是无法遮盖他对上帝的这种的颂赞的。所以他对他们美德的总结用信从主耶稣和亲爱众圣徒来概括了以后的教会拥有基督徒的美德。那这个美德呢，用两方面来具体化，就是信从主耶稣和亲爱众圣徒。这两个简短的片语的总结，就是要让我们明白如何能够肯定一个人是基督徒，如何能肯定这个人他是基督徒，他必须得要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我想当明白一个基督徒他的定义的时候，不单是保罗在上帝面前感恩的理由，也是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感恩的理由。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个题目定为为你们不住的献上感恩。我想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值得感恩的理由，但是保罗最大的感恩的理由是他们一直忠于在基督里的信靠，他们一直在回应耶稣基督话语的吩咐，他们对上帝对基督有信心，他们对教会的众肢体他们有爱心。保罗说我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你们有基督徒最重要的表现，最重要的美德。所以如果你我的身上用这样的美德的话，我们也应该向上帝发出这样的感恩来，也献上那感恩的颂赞。在第十五节有一个词的连贯或者叫关联词，叫因此。当你读到十四节的时候，保罗对上帝的颂赞就停止结束，那么从十五节开始又有一个新的段落。这两个段落并非毫无关系，因为保罗使用了一个词叫因此。在三到十四节我们知道保罗他透过颂赞的祷告将上帝救赎的计划呈现给我们，让我们看到神在永恒中的拣选，也看到基督在历史中的救赎，更看到圣灵今生对我们的重生，并保守我们身体得赎， 进到上帝的永恒里面。保罗这一段的荣耀颂的陈述是伟大的，甚至人是无法承受，甚至 完全无法理解那么伟大的一个陈述。但是保罗为了让以弗所的教会更加理解上帝伟大救赎的计划，保罗在第十五节开始使用因此这个连接词或者这个转换词，让我们去明白保罗陈述这伟大的教义不是来表现保罗更加精通神学。保罗他是一个牧会者，他要牧养神的教会，建立上帝的百姓。他所讲的教义不单单是存全的，是伟大的，是人的理性难以完全领受的。而来讲述教义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教会，是为了让上帝的每个儿女在教义当中得以健康的成长。因为保罗也深深的明白这个从永恒又到永恒的救赎计划对于我们人来说是很难理解。有些人听了关于三到十四节这些伟大教育的陈述和讲解之后，他不一定完全懂，他也不一定完全了解，甚至他可能听了到现在全部都忘了。昨天我想我十三节 讲的什么我都想不起来了，我想听的人就忘得更快了。可能我们听了之后当时还心里明白拣选是恩典，可是今天再想一想这个拣选教义好像跟自己没有任何的关系。保罗深知人在教义的领受上有极大的欠缺，有极大的缺陷。保罗在转换词之后他就祈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保罗说我们也祷告不单是要感谢神你们是一位真的基督徒，我还要祈求神让你们真的知道神，明白上帝整个救赎的计划。而这个真知道神，保罗用三个重要的小的主题来概括，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保罗讲完了教义之后，他不是停留在教义的陈述上，他也希望这些教义能够被每一个听到的人所领受，所以他就带他们祈求，他祈求那荣耀的神将启示和智慧的灵赐给人，使人更加去明白神的事，去晓得救恩的事，去懂得上帝永恒到永恒中整个救赎计划。因为人在上帝永恒救赎计划中常常显得无知，常常显得愚昧，常常显得毫无兴趣。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生活中有众多问题，我们把生活中众多的问题都归给我们的环境，都归给我们的配偶，都归给我们自己各样的主观的因素，而从来没有认为所有信仰生活的问题的本质皆是源于对上帝话语理解的偏差以及缺少。在旧约主耶和华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是不听耶和华的话。这句话在阿莫斯书里面讲出来，而这句话到现在也不过时。人真正的在信仰当中软弱以及缺乏，乃是因为没有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听了但并没有进入心中，上帝的话语明白了并没有改变我们的意志力，上帝的话语可能领受了但并没有终日去思考。一个人可能将圣经的教义背诵下来，但不代表他完全的领受这些教义。因为圣经不是让人说你把圣经背下来你就可以结果子，圣经乃是说你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语，这人便为有福，按时结果子。所以一个人他背下上帝所有的话，他听了上帝所有的话语，他并没有让上帝的话进入他的思想，进入他的整个的生命当中的话， 他的生命不可能结出那样的果子来。所以我要说，我要求主耶稣基督神，我要求荣耀的父，我要求他做什么呢？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真知道他，打开你们心里的眼睛，真正的可以认识上帝的救恩。就显明教义虽然保罗已经陈述完，我们已经讲解完，可是人对救恩的理解的欠缺到一定地步，继续需要圣灵的光照，继续需要圣灵苏醒我们的心，使我们更加去了解神救恩的事情。当然保罗这个祷告里面还有另一个方面，因为人听对教义的听讲常常出现厌烦，对教义的听讲常常感受到枯燥或者是污秽，或人听了教义之后呢，对镜子照了自己，转身之后又忘记了。所以一个罪人能够完全领悟上帝的救恩的过程是非常漫长的。人心被罪所蒙蔽，常常去厌恶教义，讨厌教义。可是保罗用因此这个关联词来告诉我们，教义是为了我们更加认识神，使我们今生的生活更加敬虔。如若没有教义，我们不可能认识三位一体的神在罪人身上每一步救恩的工作。我们如果没有教义的话，我们也救恩里面也不可能有稳固的地位。我们救恩的稳固不是取决于我们所行所做，乃是取决于上帝永恒不变的旨意。离开教义的话，我们就成为一个自义的人，我们就变得没有指望，我们就不能够晓得将来基业的丰盛，也无法认识到上帝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他的能力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他的能力使罪人从死的过犯罪恶中活过来，他的能力使罪人将来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看保罗这个因此的运用，就是要告诉我们，保罗宣讲的每一个教义的主题，乃是为了我们今生有指望，乃是我们更加晓得上帝所赐基业的荣耀，更加晓得上帝能力的浩大。当一个人晓得今生有指望的时候，他就知道上帝给他的救恩是不变的，是稳固的，是有指望的。当他晓得上帝所赐荣耀的基业是荣耀的时候，他会轻看这个世界，他会盼望那荣耀的家。当他晓得基督能力浩大的时候，他会晓得人可以逼迫我们，也可以将我们杀死，将我们下在牢里面，但那并不能够囚禁我们的信心，也不能囚禁我们的灵魂，因为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整个生命将来永远掌管在上帝的那里。可是如此的教义和我们生活紧密相连的教训，在今天却被人不消于顾，因为人认为教义啊不太符合我们理性的逻辑，教义也不太符合现实生活的所需，所以人就厌恶教义，就喊出非常多的口号来，说教义与生活是脱节的，或教义听多了使人自高自大，那么教义使人容易失去和睦，教义使人变得在信仰当中枯燥污秽。可是保罗在这个因此使用上是告诉我们，这个结构是不可更改的，这样的一个教义以及信仰生活的应用乃是源自于上帝的启示。教义是我们生命的源泉，也是建造房子的根基。如果认为我们今天不需要教义，教义只能让人自高自大的话，我们好像认为自己比上帝更有智慧，就好像自己认为我自己的想法比上帝的想法更卓越。可是保罗却告诉我们说，我使用因此这个词，乃是要告诉我们所有读他书信、听他书信的人，每一个教义乃是为了我们现今认识上帝以信仰生活的健康。如果没有教义，我们就离开了生命的源泉；如果没有教义， 我们成了没有根基的房子。如果离开了教义，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认识基督，认识上帝。人只能在自己的自义当中而灭亡，人就不可能认识上帝。那保罗使用完这个词之后，他就说，我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而这两个片语，两个用语的使用，来总结了基督徒的美德。保罗说，我离开你们五年之久，当我听到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保罗就为他们深深的感恩。这个感恩之余，也特别表现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好评。这个听见他们的美德，保罗为什么高兴呢？因为保罗离开他们五年了，五年之后还能够听见他们继续的信靠主耶稣，在教会中彼此相爱，所以保罗为这样的事情而感到特别的高兴。因为在教会有一种现象，就是牧者在的时候表现得极为敬虔，当牧者不在的时候就变得毫无约束。而这种现象保罗在加拉太书特别提到过，保罗说，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唯你们同在的时候才是这样。就显明加拉太教会出现一种现象，甚至普遍教会的现象，也是所有人的常态。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他非常顺服，他也非常听话，他也非常懂事，他也像个乖乖女，像个非常乖的儿子。可是他离开你之后呢，他和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的罪性就完全的表现出来，他也不顺服了，他也不乖巧了，他也不顺服你了，就显得无比的败坏。其实在教会中依然是如此，保罗心中的感恩，心中的喜悦，不单是说听见他们如此，保罗的意思也是说，虽然我不在你中间几年之久，但是你们依然信从主耶稣，你们的信心不是在我保罗面前，而是在基督里。你们所做的不是为我保罗，而是遵守基督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亲爱众圣徒。所以我们今天不单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表现以敬虔，我们不单是在与弟兄姐妹时候表现敬虔，我们在教会之外，在信仰群体之外所表现的依然是如此，才值得令人喜悦，也是值得令人兴奋的事情。而他们的美德是一种持续的不断的。保罗牧养他们的时候，他们信从了主，他们离弃了偶像，他们彼此相爱。保罗离开他们，他们信心没有停止，他们信心依然是持续不断的。所以如果一个人声称自己是基督徒，他对教会的，他对基督的信，对教会之间的爱，应该是一种持续的信仰状态。假如一个人说，我是一名基督徒，但是众人不能在他身上目睹基督徒的美德，这个美德就是两件事情，信从主耶稣和亲爱众圣徒。如果目睹不到这样的美德的话，而无法确认这样的一个声称的人他是基督徒。而基督徒的美德也不是停留在过去，而是每一年都要结出硕累的果子。如果他不能结出丰富的果子来的话，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的话，绝对不符合保罗对基督徒这样的美德的总结。而这个美德的总结也是给一个基督徒所下了一个定义。在第十三节我记得讲过，保罗为如何成为基督徒而下了一个定义，就是你听见真理的道，领受应许圣灵，你能才能成为基督徒。那这里说，这里有一个定义说，怎样才能确定你是一个基督徒。如果能确定自己是基督徒，那绝对是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感恩的理由，也不单是我们自己，也是我们身边的人为你感恩的理由。 也更是每一个传道人应该为自己弟兄姐妹深深感恩的理由。那何为基督徒呢？在教会中有各种不同的定义，这些定义琳琅满目，但不一定都对，也不一定完全正确，甚至错到一定地步已经偏离了圣经。圣经不单在这一处给基督徒一个定义来总结基督徒的美德，在其他书信也有同样的定义，但是确认自己是不是基督徒是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说，你们总要自己查验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保罗说你要自己去试验自己，要试验基督在不在你的心里。如果我们能够在试验中通过的话，显明基督在我们心里，我们岂不应该向上帝感恩呢？如果耶稣不在我们心里，就是我们寻求救恩的开始。那保罗提供这样一个基督徒的美德或者一个基督徒的定义的话呢，就是让我们去查验自己。只有一个基督徒才能够在下面的祷告当中去认识他，去明白他，去更加的进到上帝话语的丰富当中去。所以我们就说这个美德的总结叫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两个用语的使用是不是随意的，或者是不是保罗随意书写的。我们说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次序，它的前后的次序，它使用的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无论是结构无论是顺序，它都不是偶然的，它乃是出于上帝的默示，出于上帝圣灵的保守，让保罗书写了这样的亲爱众圣徒信从主耶稣，这个次序是不能进行颠倒的。那么他逻辑的次序是什么呢？先讲信从主耶稣，再讲亲爱众圣徒，而这个次序是圣经普遍的次序。圣经是先关乎我们的信心，再关乎我们的行为，这个次序是不可以颠倒的，也不可以平衡去看。你不能说我先亲爱众圣徒再信从主耶稣，你也不能说我信从主耶稣跟亲爱众圣徒是同时进行的，这些都不是圣经它普遍的教导的次序。但是这个两者它是一个因果的关系，而在保罗所有的书信都呈现这样的结构，一个人若不与基督联合的话，他就无法结出生命的果子。一棵树离开水它不能结果子，你不能说我信耶稣和亲爱众生是同时发生的，所以从逻辑上来说是完全不对的。而保罗使用这种逻辑次序是告诉我们，你是先与基督联合，你才能结出果子来，你先信从主耶稣，你才能与别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叫亲爱众圣徒。那么一个人他可能在道德上非常优越，他的果子是硕果累累，可能被很多人尊崇，被称为好人，被称为道德模范，可是如果他不信从主耶稣的话，他就不属于基督。也可能一个人他有信心却无敬虔生命的表现，他的信仰不过是头脑的，不过是历史的，不过是一种理性的。保罗同时提醒我们说，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声称自己有信心，可是却没有活泼健壮的敬虔的生命的话，这个信心是死的，这个信心不过是一种理性的认同，这种信心不过是理性的理解，这种信心不过是建在历史之上，而并非建立在上帝真道产生敬虔的生活。所以保罗使用这个逻辑次序和它的结构的话是告诉我们， 我们信心必须建立在圣经严谨的启示，是信从主耶稣，我们和上帝产生关系，借着基督的联合与神和好。我们的信心是活泼的，是有生命力的，是被人所看见的，就是亲爱众圣徒，这是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圣经反复强调同样的主题，它的逻辑次序，它的因果关系，在圣经的原则都是不变的，这也是试验我们是否是一位基督徒最佳稳固的一种方法。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保罗使的第一个用语是信从主耶稣。这个信从主耶稣在新译本的翻译，它不是翻译成信从主耶稣，这个信从主耶稣呢，在翻译上 来讲好像是说我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好像是过去的信从，好像是保罗在的时候 信从。但是在新译本的翻译翻译的更加到位，新译本这样翻译，我听到你们在主耶稣里的信心，我听见你们在主耶稣里的信心，比信从主耶稣更加的表达保罗要表达的意思。而这个信从很容易被理解说他们曾经信了，他们以前信了，我为他们感谢神。但是新译本这个翻译说在主耶稣里的信心，他们的信心是不断的，是持续的，不是停留在过去的洗礼，不是停留在过去的信仰告白，而是不断持续的信靠耶稣基督，而且耶稣基督是他生命的目标，是他生活的动机，是他生活的一切。这是在新译本表达那个最完美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我想在保罗书信当中表达的更加精确。保罗告诉我们说，一个人的动机、目标、目的，一切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有不同的表达，在哥林多后书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生活的行动，我们去爱自己的孩子和配偶，我们去爱自己的弟兄姐妹，乃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没有主的爱激励的话，我们就变成一种残忍，就变成一种自私，就变成一种的唯利是图的一种信仰生活方式。保罗另一处经文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如何的行，我们就如何的行，因为基督是我们整个人性的楷模。那么腓立比书说，我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赢丢弃万有，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耶稣基督是保罗整个人生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不断的认识他，不断的为了他，不断的围绕他。基督是我人生最高最大的追求。在另一处经文，保罗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若死了是为主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你看保罗说，我听见你们在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而这个表达是告诉我们，他们不是说我曾经信了主，他们也不是我曾经告白了，也并不是我曾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而是他的生命当中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被主的爱所激励，每一天都为了基督而生活，每一天为了基督去服侍人，每一天为了基督而展现他自己那个被更新的生命。好像一个恋人谈恋爱的时候，他每天想着自己的配偶，他想什么，他做什么，他每一件事都想为了他去做，每看到一个东西都想为他去买到来送给他，这个叫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信从主耶稣不是你曾经告白我信，使徒行经说我信上帝，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信圣灵，那是一个信的告白和总结， 但是你不可能永远只停在信仰告白上，所以一个人将信仰放在信仰告白上，你没有真正的信成主耶稣，你没有真正让整个生命在耶稣基督里展现出来，就无法真正理解保罗说信从主耶稣，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如果你只认为我已经告白过了，我也是信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告白是不够的。一个人如果不能将他的生命、时间、金钱交托给主的话，他说他信从主耶稣，他说在基督里他蛮有信心，这个是个绝对的天大的谎言，因为这不是信从耶稣的意义，这也不是信从耶稣基督圣经那个忠于圣经最完美的表达方式。我们今天在信耶稣的路上过于满足，就是我们已经表白了，我们已经告白了，我们已经对耶稣说我爱你了，可是那只不过是过去，那只不过是一时，那只不过是历史。保罗说，我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我听到你们还不断的在耶稣基督里面蛮有信心，而这样的表达就是要告诉我们，信从主耶稣比我们想的更加具有宽度，并更加具有深度，更加具有那个整个生命的占有性。我们认为信耶稣就是一个告白，信耶稣就是我们来了教会，就是被洗礼了。保罗说不是的，你们要每一天，要每一个时刻都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不断的不断的信靠他，不断的以他为中心，不断的追求基督为至宝，不断的告诉自己，我或生或死都是属于主的人，这个叫信从主耶稣。那保罗使用的这个用语非常令我们这个惊奇，他用了信从主耶稣。我们今天叫我是信耶稣的啊，信耶稣得救，但是保罗使用的圣经的每一个用语都意义是不同的，在每一个经文，在每一处使用不同的片语，都是有所不同的意义。周广田牧师在注释这节的时候就指出来，我们要留意保罗所使用的每一个词汇，因为他每一个词汇皆是被圣灵感动写下来的，绝对不是保罗随意的发挥、随意的写作、随意的颠倒他的次序，不是的。我们可能写东西的时候改来改去，我们用手机打字的时候删了再写、删了再写，我们可能不断颠倒他的次序，有时是随意的，有时是有意的，但是保罗用的每一个用语不是保罗随意的，是圣灵保守保罗准确的使用每一个用语的表达，而这个用语的表达一定有他特别有的目的。如果你读在一章里面，保罗使用过耶稣基督，也使用过基督耶稣，也使用过主耶稣，也使用过主耶稣基督，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使用的时候一定有它不同的意义。周广田说信从主耶稣，他不是说信从耶稣基督，也不是说信从主耶稣基督，也不是说信从耶稣，而是说信从主耶稣。而到了十七节，保罗没有使用主耶稣，十七页他使用什么呢？主耶稣基督的神，用了一个完整的词语用语来表达。而这里的主耶稣，保罗是要让我们注重最基本的真理，这个主是要告诉我们耶稣是神，耶稣要告诉我们他是人，所以表达了基督他是完全的上帝，表达耶稣他是完全的人，所以保罗使用主耶稣，将他的神性在我们信仰当中启示出来，将他的人性在信仰当中启示出来，两者是完全不可缺少的。我又特别查了一下圣经，我发现圣经几乎很少使用信耶稣这样的一个用语，圣经不用这个用语。我们可以看圣经，我们今天说 我是信神的啊，我是信基督教的，我是信耶稣的。但是保罗不这么用，书信不这么用，大多数书信都不这么使用。书信使用这样的词，我读给大家听。有的地方使用，当信主耶稣。保罗告诉敬主一家，当信主耶稣，你们全家可以得救。罗马书保罗说，借着主耶稣基督，罗马书靠着主耶稣基督，罗马书又说披戴主耶稣基督，哥林多前书说等候主耶稣基督的显现。你看，圣经不是叫信耶稣，信耶稣出现过几次呢？有几次，但那个信耶稣跟我们今天讲的信耶稣，我想是不同的。我们说我们信耶稣，我们这个信耶稣这个意义和内涵已经被更改掉了。我们不再相信耶稣基督的神性，我们不再相信耶稣是绝对的救赎主，也不再相信耶稣是万物的主宰。我们只相信我现在信的耶稣只不过是满足我欲望的那一位，甚至耶稣的名字不过是那个菩萨名字的一个替换，那个意义和圣经表达的是决然不同性的，就是耶稣现在不过是被人一个任意打扮的一个小姑娘而已。我们私欲想要什么就怎么去装扮耶稣基督，我们把主删掉，把基督删掉，只剩下耶稣。我们把基督扔掉就等于把旧约扔掉，因为基督是弥赛亚的意思，我们信的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基督。我们扔掉主的话，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神性在这个教义当中给抹除掉。所以你看到圣经使用词汇的这些总结运用是非常严谨的，它的片语和词汇没有一个是随意组合和使用的。所以我想我们应该以后要改掉这个口语，我们叫信主耶稣基督。你说这个词重要吗？很重要。我们可能感受不到，我们要知道如果在罗马统治的当时文化里面，你说信从主耶稣跟信耶稣有天壤之别，因为在罗马的政治环境里面只能称一个人为主，就是罗马皇帝凯撒。你要称凯撒为主，你就不能称耶稣为主。当你说信主耶稣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在凯撒之外称另一个人为主，就会扣你一个帽子，颠覆政权罪啊，就那个意思哈啊。你可能以前没有这个词儿，叫颠覆政权罪。所以以后我们要表达说信从主耶稣而不是信耶稣，圣经很少使用这个词汇。昨天我查考圣经，特别用经文汇编找了一遍，发现信耶稣这个只有大约六七处经文，而六七处所表达的意义跟今天所表达决然不同，基本上都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借着主耶稣基督，借着主耶稣，就信从主耶稣，当信主耶稣。这个词汇让我们想起耶稣是谁呢？他是永恒的主，他是永存的上帝，他是三个位格，第二个位格圣子神，他有永恒的本质，他是荣耀的救主。我们想到耶稣的时候，会想到他道成肉身，取了人性，取了有了真实的这个身体，流血牺牲来除尽我们的罪。所以信主耶稣，将耶稣荣耀永恒的本质与耶稣降卑受苦的人性真实的结合在一起，就在一个位格里面，他有完全的神性，他也有那个完全的人性来做成那个救赎的工作。当我们宣告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告白耶稣是主，耶稣有永恒的本质，他是荣耀的神。对于耶稣是神是主的教义，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接受的，甚至没有人能接受耶稣是主是荣耀的神。我们可以看到异端摩门教、耶和华科学会、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在基督的神性上不断的攻击和毁坏。在福音书也看到犹太人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是神，当耶稣说你的罪赦了，他们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讲健忘的话，能赦罪的只有一位，就是耶和华，就是神。就是说你的罪赦了， 他在宣称我就是神，他们说你讲健忘的话，你一个木匠的儿子怎么可以称自己为神呢？当耶稣说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谁呀、啊、有了我，那个我在英文就是 I am， 我是，我是只能谁说，只能耶和华说，耶和华说我是自由拥有，耶稣说我 I am， 我就是永恒者，我是自由拥有，他们拿石头打死他。所以耶稣是神，耶稣是主，这个教义人的本性是不能接受的，人的肉体是无法越过木匠儿子这一层身份，能够看见耶稣具有永恒的本质，他是创造万物的主。因为保罗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人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只有被神的灵感动，他才会相信耶稣是神，他有神一切的本质，因为他本来就是神，他是荣耀的创造者，他是伟大万物的掌管者。唯有圣灵工作之后，人才能相信这一点。很多人能够接受耶稣是人，也能够接受这位耶稣有大爱，能牺牲，是主要的领袖，他的领袖很成功，十二个门徒改变这个世界，可是他们却不能称耶稣为主，也是不能的。因为唯有借着圣灵的感动，人才能说耶稣是主。更多前书说，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个世界有权的有位的，他们没有一个人认识耶稣是荣耀的主。如果他们认识的话，比拉多、法利赛人、那些撒都该人、那些文士们，他们不可能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面，他们只不过把耶稣看成木匠的儿子，看成先知里的一位，看成拥有权柄的教师，他不承认耶稣是主。保罗在其他经文解释到说，耶稣是荣耀的主。腓立比书说，耶稣本有神的形象，提前说敬虔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所以我们不能够相信，也不能够明白，更不能认识耶稣是主，是荣耀的主。称耶稣为主，乃是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透过木匠儿子这层身份，能够看见耶稣不单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在他背后还有那荣耀的、伟大的、人的双眼无法看见的身份，就是被圣灵打开双眼之后，看见耶稣基督是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是万物的主宰，他具有神一切的本质，因他本来就是神。主耶稣，而耶稣这个名字呢，是要告诉我们，耶稣他来的目的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也说，其这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耶稣是要告诉我们，耶稣他取了真实的人性，他担当我们的不义，好使我们成为义。除了基督，没有人可以拯救我们，我们自己也不能拯救自己。我们相信主耶稣，乃是相信我们的主耶稣他有无限的荣耀的神性的能力，他也成为那个卑微的有限的有血有肉的人，在一个位格里面，他所做的是道成肉身，为童贞与玛利亚所生，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相信一切的罪唯有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血才能洁净，我们需要耶稣做我们的救赎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各位，你认为相信有神不能使你得救，因为魔鬼也信，你要信主耶稣。 因为牧师写道，从得救那一刻起，你要明白基督是谁，他做了什么，否则你就不能得救，因为这是圣灵向你显明的，这不是道德和经验上的检验，乃是教义上的考验。真信徒必能够分辨真伪，而真理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约翰告诉我们说，凡信耶稣是基督都是从神生的。所以我们不是相信神就够了，就说我信神，可是圣经说你要信主耶稣基督，你要信主耶稣，你要相信主，相信耶稣，相信基督，这些词汇的组合，它全部的见证。相信神的人有很多，相信神人可能是基督的仇敌，一神论有很多，犹太教他们一神论啊，他们独神论，回教独神论，像真主阿拉，可是他们从来不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保罗使命用语是告诉我们，你不要以相信神为满足，我是信神的人，你应该改为说我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是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这才是我们正确得救、罪得赦免最关键的地方。你的道德可能超越众人，认为足够被神称许，你错了。神只接受穿着礼服的人，就是信主耶稣基督的人，穿着耶稣的义袍。如果你不穿着主耶稣基督的义袍来参加神的宴席的话，我们无法在神面前站立得主。所以道德的优秀并不能够抵消相信耶稣基督圣经如此精准的要求，道德再优秀也不能免于不信定罪的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审判。我们是不是靠道德到神面前，而是穿着耶稣基督的义袍站在上帝的宝座面前，他赦免我们的罪，称我们为他的儿子。你或者有纯的信仰告白，但不意味着信耶稣所事和耶稣所做，你的告白与基督可能是无关的。你要相信耶稣是主，荣耀的主，耶稣是真实的人，被钉十字架流的血能洗尽一切的罪，相信他，持续的相信。不单如此，主耶稣是你生命的主，掌管你的生命，他救赎你，你本应该属于他。告白相信耶稣的人很多，持续相信主的人非常少，相信耶稣的人非常多，可是让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主，掌管他人生全部的人没有。那他的信仰告白与信耶稣失之千里是毫无关系的，只不过是理性的告白和口头的任性而已。你也可能相信主耶稣，却不想提起他，不去思想他，你愿意提起神的事，愿意提起相信神的科学家，却不提起主耶稣，你的告白是假的。主耶稣不是我们的救主吗？是。他不是拯救我们的生命吗？也是。他不是我们的救主吗？是。如果他是的，我们怎能去闭口呢？因为提到相信上帝的人，很多人都会提起，提起那些相信神的科学家，我们也是言谈有语，我们也是自豪的不得了。但是提起一位为我们地受苦受死被人弃绝能拯救我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心是羞耻的，我们的口是张不开的，我们的脸会变得羞涩。如果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岂不是说我是信主耶稣基督的，我是相信耶稣基督拯救我，我也相信我每一天我的信心都在他的里面，我也祈求他掌管我的生命，不但掌管我的思想，不但掌管我口头的告白，而在我生命当中我都根植于在他的救恩当中，不断的信靠他，他也不断掌管我的生命，这个叫信从主耶稣。保罗讲完第一个用语之后就讲第二个，叫亲爱众圣徒。一个信从主耶稣基督的人必定爱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保罗使用这个论据令人惊奇， 有人可能会说，我信奉主耶稣，然后我的亲爱众圣徒，为什么爱教会里的人，他是一个检验信仰的标记呢？为什么爱教会里的人是一种基督徒的美德呢？你会发现许多基督徒，他爱自己的家人，他爱自己的朋友，他爱离他相隔千里的人，他的表现，他的爱心都大得不得了，他的爱心很真实，也值得称赞。可是他对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毫无怜悯之心，毫无仁爱之心，没有任何的关怀，甚至他与教会没有任何的关系。我想说，这里所说的教会，不是讲到普世的教会，而是讲到地方教会，就是讲到你现在聚会过信仰生活所委身的教会。太多这样弟兄姐妹，他对任何人都有爱心，可是对本教会的弟兄姐妹毫无爱心。他说他自己信从主耶稣，亲眼众圣徒。保罗说不，因为一个声称信从主耶稣基督的人，却不爱教会里的人，他就不属于基督。你对这个论证可能感到惊奇，感到惊讶，可是这个论证在别的地方也同样提起。在使徒约翰的书信中，他这样说道，凡不行义的就不属于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一个人他不爱弟兄，他就一定有刚硬，有残忍，有自我为中心，他就不属于神，不爱弟兄也是如此。你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你如果爱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显得你已经从罪里面活过来了，你已经重生得救，已经属于上帝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里，凡恨他弟兄的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的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常见弟兄缺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单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为何使徒约翰将爱弟兄、爱教会的弟兄姐妹成为衡量一个人出死入生的标准呢？和一个测验的检验的准则呢？这是使徒约翰的论据。所以保罗不只开了先例，圣经一定真理是相通性的，它一定没有矛盾性的。那同样耶稣也讲过同样的话，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而这个爱成为门徒最重要的一个表现。爱谁？不是爱你的妻子，爱你的儿女。但我不是说你不能爱你的妻子，爱你的儿女。爱你的妻子儿女是很自然的，你们是血缘关系；爱你的朋友，你们是朋友关系。你看到几千里之外的人受苦，你流下眼泪。可是很多人从来不为自己家里的人流下眼泪，从来不为自己身边人而痛心。人的爱总有那大爱，从来没有小爱。人的爱有遥远的爱，没有近在咫尺的爱，这是人类的通病。所以英国的女王，他告诉人让他们吃面包吧，他永远看不到他的百姓连面包都吃不上。所以我们今天去想一想，一个人若没有爱弟兄姐妹的心，他就不是基督的门徒。这是耶稣讲的话。保罗在另一处经文也告诉我们说，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更当这样。行善先向谁？像信徒一家的人。我们要明白，我们心里如果没有爱，我们就不是基督的门徒。我们还要明白一件事情，没有被得重生得救之前，我们心中本来就没有爱。我们有什么？有的不是彼此相爱，而是彼此相恨。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的。没有重生得救之前，我们里面是彼此相恨的心，是彼此抵对的心。我们从前的本性对于基督徒、 对于教会里的人，对于上帝的儿女，就像定死耶稣基督一样，嘲笑他，鄙视他，攻击他，逼迫他，像该隐逼迫亚伯，像以实玛利逼迫以撒一样，因为信的人逼迫不信的，不信的逼迫信的，不信的人攻击信的，而这个本性当中有一种莫名的仇恨，这种仇恨从哪里而来？因为未信主之前我们不属于什么，属于魔鬼，魔鬼的奴隶，魔鬼的儿女，他一定去恨恶那些属上帝的儿女，不会去与他同住，也不会与他一起生活，更不会与他在一个家里。可是当一个人信主之后，他出死入生，圣灵赐他信心，将神爱浇灌在他的心里，他对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新的认识，他的情感有新的变化，他不再仇视上帝的儿女，因为同在一个家里必然就彼此相爱。你就明白保罗为什么用这个原则告诉我们说，你要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你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我们以前是魔鬼的儿女，我们要逼迫上帝的儿女，所以一个人如果从魔鬼的儿女被改变为上帝的儿女的话，他如果不爱上帝的儿女，他仍然喜欢跟魔鬼的儿女在一起的话，就显明他里面根本不是上帝的儿女。保罗用这一个原则来告诉我们说，亲爱众圣徒，彼此相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我们爱自己的儿女，哪怕舍命；我们爱自己的儿子，哪怕付出一切；我们爱自己的配偶，付出一切；我们爱别人，付出一切，都很正常，都没有问题。你听说过哪一个非基督徒为基督徒舍命呢？你听过哪一个非基督徒为这个基督徒付出一切呢？好像没有，因为属于魔鬼的本性，他无法容忍有上帝本性的儿女。所以这个原则保罗一针见血告诉我们，一个未重生的人对神毫无兴趣，对上帝的儿女也是如此，他不愿意听上帝的儿女谈论真理的话题，他也不愿意和他们在一起，因为他们侍奉的不是一位主，也不会在一间房子里面聚集，他能与家人同住，他也能与朋友一起谈天说地，他也和其他人拥有共同的话题，可是他一遇到上帝的儿女就变得冷漠毫无兴趣，他的心是封闭的，他的口是闭上的，他的心毫无热情，是冰冷的，因为他里面没有神，没有上帝的性情。而一个被重生的人，他属于神，有神的性情，他和上帝的儿女就体现了使徒行传所讲的，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在殿里祷告，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他不会关注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他什么身份什么学历什么相貌，他也不会关注他来自哪个家阶层，他愿意和他聚集，他喜悦和他聚集，他也愿意分享上帝儿女的重担。他的关心的这个人是不是上帝的儿女，他的关心的这个人是不是上帝的弟兄，换句话说，他要关心这个人是上帝的儿女，他要关心这个人是自己的弟兄和姐妹，他不是关心这个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诗人是什么？他看到你像看一看你来自哪里，哪个省份，哪个国家，他要看一看你什么学历什么学识，他要看看认识你对他有没有什么益处，他的决定要和你去交往。如果你是一位被上帝重生的儿女，到教会里面你仍然带着这种世俗的眼光去看看他对你有没有利益，去看看他能不能给你带来帮助，你决定和他交往的话，我想你里面根本不是基督徒。你上帝的儿女是关注的是他是上帝的儿女，他就是我的兄弟姐妹，他就是我在神家里的一家人，所以我要与他同喜乐，我要与他同忧愁，我要和他同担负重担。这是上帝儿女应有的态度，应有的性情和拥有的目标。钟望台讲过一个非常美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讲的著名的解经王子马达亨利。 玛丽亚·亨利的家并不在社会的这个贵族的阶层，可是有一位女子，她们家属于社会的这个贵族阶层，她信主了，就认识了玛丽亚·亨利，和玛丽亚·亨利就彼此相爱。对这个女子来说，她们在社会阶级的差距并不阻碍她们的婚姻。可是她的母亲就问她的女儿说，你知道菲利·亨利这个人从哪里来吗？这个她的女儿做出一个不朽的回答，她说，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但我知道他往哪里去。哇，这个就是众圣徒彼此相爱，这个就是我们不要去关注我的弟兄和姐妹从哪里来，我要关注他同盟呼召，我要关注我们同在神的家里，我们关注同走天路，将来要一同得荣耀。我们可能在一起很难相处，我们在一起可能性格不同，我们可能在一起非常不匹配，但是感谢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将来要往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是荣耀的，是不朽的，那个地方没有皱纹，没有疾病，没有罪，那个地方有上帝的同在，这是我们肯定的地方。所以上帝的儿女不是去用他现在身份去衡量，是要看他我们同盟呼召，同进入天家，同去一个地方，将来一同作王，是在这样的信仰里面，我们彼此相爱，成为弟兄姐妹。还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声称自己信从主耶稣，可是他们的爱心永远不在本教会，他们的爱心永远在教会本教会之外去施舍，在教会的共同体生活里面毫无关爱之心，这种现象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是一种病态，甚至他没有重生。这些话很过分讲的，但是我想圣经有足够的立场来告诉一个不去在本教会彼此相爱的人，他的爱却漫及世界，唯独不在本教会里面，他说自己是信耶稣基督的人，这个人他不但有病态，甚至根本没有基督的生命。因为一个人他如果不能在有罪的可见的可以触摸的共同体当中彼此相爱的话，就无法表明神的爱已经透过圣灵浇灌在他的心里面。如果神的爱已经被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的里面，我们在可见的可以触摸到的共同体当中去爱自己不喜欢的，接纳自己厌恶的，讨厌说话过分的弟兄姐妹，也就可以表明神爱在你的心里。人很奇怪，我们的国家每一年都是爱外国人胜过自己的子民，好像连我们的家庭都是对外人很客气，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都可以给别人去送礼，自己可是从来没有吃过。我们也可能对别人非常友好，但是对自己的配偶对自己的孩子就非常残忍。人就这么一个本性。保罗告诉我们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所以不爱本教会的弟兄姐妹，将爱的手伸向千里之外的教会，不能证明他有爱教会弟兄姐妹的心。如果连身边的人都不爱的话，岂不是保罗说他不看顾家里的人吗？因为他的爱没有经历过教会共同体的检验，谁能知晓他信从主耶稣亲爱众生徒呢？这是今天普遍教会的状态，人不想在可见的家里解决问题，人不想在可见的家里彼此委身，人的爱要游走世界四方，显得自己爱心已经被爱心充满，可是他的爱永远不能流向自己家里，流向自己现在所见的教会。那这个爱没有经历可见的共同体的检验，我们怎么能说他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呢？你的配偶爱不爱你，我们不能问别人说，哎，老李，哎，老王，你说我丈夫爱我吗？啊，我发现你丈夫很爱你，妻子也很爱你， 我想没有这样的傻瓜，他一定会自己知道自己的配偶爱不爱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的妻子爱不爱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的孩子生活怎么样，他不可能说，哎，老王，你知道我爱不爱我的儿子吗？没有人这样去问的。所以一个人说，我的爱永远不在本教会，因为本教会的人太不爱可爱了，我永远爱这位挚爱的人。我想这个人他根本没有真正的明白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信任他根本没有明白神爱在他心里面是什么样子的，那么救恩不在他的心里面，也成为自然的圣经推理的逻辑出来了。那么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以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爱弟兄的心。一个人会爱自己家里的人，会爱自己本教会的人，他也会爱外面的人。一个人会爱外面的人，他不会爱自己家里人，他根本不会爱。因为你和外面人没有生活接触，没有交往，没有言谈，没有一起礼拜，没有一起唱诗，没有一起生活，没有一起进行教会里的爱宴，你看不见他的缺点，你看不到他的罪，你当然去爱他了。所以你学会爱外面的人，但你永远不会爱自己家里的人。只有会爱教会家里的人，他才会爱外面的人，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爱的检验。他的爱是爱那些不可爱的，爱那些伤害自己，爱那些讲话毫无遮脸，爱那些用眼神伤害你的人。他真的在爱上有了舍己，有了舍命，他真的已经出死入生。我选自一段真基督徒的测验，我来读给大家，不单是问我自己，也问诸位的弟兄姐妹。假如你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内心却不爱教会的肢体，也未满足过他们的任何需要，那么使徒约翰就对你说，尽管你称自己在光明中，实际却在黑暗里。你是真心实意关怀主内肢体，还是冷漠麻木无所谓呢？你是否渴望伸出自己的援手来满足他们的需要？那些冷漠之人在灵里是死的，以心存恶意为特征。如果你不会爱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你在灵里面是死的，因为你不是被重生的人。一个重生的人会爱同样被重生的人，父亲会爱儿子，母亲会爱女儿，儿子会爱父母，因为他们有血缘关系。那同样的，一个不关怀教会弟兄姐妹的弟兄姐妹，他的灵是死的，他就不是弟兄姐妹。你是否享受主爱团契的聚会呢？你是否盼望与弟兄姐妹在一起呢？与他们一起交流，与一起分享，与他们讨论关于神的事，与他们一同读经，一同祷告。你是否渴望将神赐你的资源用在服侍神家成员的身上呢？这些都是爱的证明。假如你有爱弟兄的心，与他们同敬拜，同祷告，接受他们的软弱，背负他们的重担，在他失落之时寻他归回，就显明你是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使徒约翰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或许你极为软弱，更需要主的帮助，不单信从主耶稣，也要爱弟兄姐妹，叫亲爱众圣徒。这是保罗感恩的理由。他们经历了神的大能，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你是否信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呢？你若拥有真实的生命，应在神面前感恩。你若看到他人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应为他的神面前感恩。没有任何喜乐比成为上帝的儿女更应感恩的事。假如你没有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应该求主怜悯，愿主借着宝贵的原则使我们试验信仰，或感恩或悔改。愿主的灵继续做工。阿们。我们一同起立来祷告。